欢迎各位听众回来收听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。今天是2024年4月29号，农历3月21，星期一。现在为大家播报晚间新闻。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澳洲方面的消息。生活成本危机正在影响1000万澳大利亚人。许多澳大利亚人正在努力支付租金或偿还抵押贷款。很多人表示几乎无法支付账单，并且由于财政压力的影响，不得不大幅改变生活方式。最近，金融数据分析网站 Finder 研究了生活成本上涨所带来的负面影响。根据这项研究，52%的澳大利亚人，大约1050万人，最近开始感到压力倍增、睡眠不足、衰老加速以及与亲人争吵次数增加。1/3的受访者，33%表示，他们在过去一年中因财务忧虑而失眠。而近1/5，18%的受访者表示自己的头发变得更白了，还带有皱纹或脱发等问题。随着财务压力的增加，近1/5，19%受访者患有与压力有关的疾病，与伴侣和亲戚的关系也受到了影响。根据 Finder 的资料，19%的澳大利亚人因经济压力而与伴侣发生争执，11%的人因金钱而与家人和朋友发生争执。
女权运动代表批评政治家只打卡活动而不做出实际行动。虽然政治家们最近频繁出现在各种妇女权益集会中，但是女权运动组织者表示，政治家对于妇女权益的支援感觉就像一场表演，没有做出实际行动。据女权倡导组织 Destroy the Joint 称，自今年年初以来，澳大利亚已有27名妇女被暴力杀害。成千上万的抗议示威者最近几天在澳洲各大市区中心游行，呼吁采取行动打击性别暴力。包括总理安东尼·阿尔巴尼斯在内的政客们也参加了游行，但组织者表示这种姿态是不够的。管理集会和抗议示威活动的莎拉·威廉姆斯 Sarah Williams 表示，缺乏实际政治行动令人失望。他说，政府有责任保护我们的安全，不让妇女被男性暴力杀害。阿尔巴尼斯在周日下午的堪培拉集会上发表讲话，表示各级政府都必须在妇女权益方面做得更好。他说，澳大利亚必须做得更好，我们需要改变文化，我们需要改变态度，我们需要改变法律制度。
澳大利亚承诺向乌克兰提供1亿澳元的额外军事援助。在澳大利亚国防部长于上周访问了饱受战争蹂躏的乌克兰后，澳大利亚承诺额外资助乌克兰1亿澳元，其中5000万澳元将用于短程防空系统，3000万澳元将用于无人机，1500万澳元将用于高优先顺序装置，如战斗头盔、充气船、靴子、消防面具和发电机。乌克兰还将收到空对地精密弹药。自俄罗斯入侵以来，澳大利亚的总捐款已经超过10亿澳元，包括约8.8亿澳元的军事援助。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理查德·马尔斯 Richard Marlis 在访问乌克兰时表示，世界不要忘记乌克兰，这真的很重要，其他国家继续提供支援，这也很重要。自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，已经过去了2年多，联合国确认至少有10242名平民被杀，19300多人受伤。
接下来是国际消息。哈马斯代表团将访问埃及以讨论与以色列的停火计划。一名哈马斯官员表示，哈马斯代表团将访问开罗，进行关于加沙停火协议的会谈。目前，调解员们正在努力撮合双方，并争取在以色列袭击加沙南部城市拉法之前达成协议。扮演中间人的调解员们来自卡塔尔和埃及，对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谈话起到了重要作用。一位哈马斯高阶官员告诉路透社，代表团将从卡塔尔首都多哈飞往开罗，并补充说，该代表团将由哈马斯加沙酋长副手哈利勒·海亚 Khalil al-Hayya 率领。这位官员告诉路透社，哈马斯对以色列的提案有一些疑问，目前双方仍未达成任何协议。哈马斯官员的态度证明，哈马斯可能不会对停火协议做出回应。较早的几轮会谈未能弥合双方立场的差距。
英国国王查尔斯在确诊癌症之后重新公开露面。白金汉宫表示，自被诊断出患有癌症以来，查尔斯三世国王已经许久在公众场合露面，但是他将于下周重返公务，因为他在治疗和休养期间取得了良好进展。 在今年2月的时候，白金汉宫曾透露，这位75岁的老人在进行了前列腺肥大的矫正手术后，被诊断出患有一种不明形式的癌症。尽管查尔斯继续从事国务公务，但诊断导致他推迟了公众活动，已开始治疗和休息。白金汉宫的一位代表说，陛下的治疗计划将继续，但医生对迄今为止取得的进展感到足够满意，以至于国王现在能够恢复一些面向公众的职责。陛下非常开心他能够恢复一些面向公众的职责，并非常感谢医疗团队的持续护理和专业知识。英国首相苏纳克回应了国王恢复公务的讯息，他在社交媒体网站 X 上说，这是本周末最振奋人心的消息。
最后是财经消息，中国将迈入人工智能时代并融入多样化的应用场景。穿着粉色发夹、白色 T 恤和粉色短裤，一个看起来3-4岁的女孩在北京举行的2024年中关村论坛展览中被摆在了中心位置。产品开发商北京通用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朱松春表示，这个名为彤彤或英文名 Little Girl 的女孩是基于人工智能的化身。在一次影片演示中，彤彤在被写成是为喜欢整理的东西后，她注意了到桌子上洒了的牛奶。随后她自己拿了一条毛巾把桌上洒了的牛奶擦干净。官方表示，彤彤这种行为来自于她自身的想法，而不是预设程式做出的决定。研究所所长说，与传统的人工智能不同，它可以理解你的话，解释你的意图，并主动提供援助。所长补充说，彤彤有望应用于各种场景，包括应急、交通、教育和医疗、保健部门等方面。中国拥有彤彤等丰富的人工智能创新，其人工智能产业走在快车道上。根据工业和资讯科技部的资料，中国核心人工智能行业的总规模已达到5000亿元人民币，约703.7亿美元，相关企业数量已超过4400家。
接下来是悉尼与墨尔本两地的天气情况。悉尼今天天气大不多云，最高温度14度，最低温度12度。墨尔本天气多云，最高温度16度，最低温度12度。今天的晚间新闻播报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再会。